呢曾经是一个那种为了看小说啊，就是追剧还有追动漫，是可以连续几天通宵的那种。有的时候可以是一天只睡一两个小时这样子。对，然后把时间都用来看手机。然后呢，如果没记错的话，曾经几天的时间，我大概是看了两三百集的动漫。对，因为动漫可能不是你们想象的一个小时一集哈，这个可能追得来不及追，会短一点，但是是两三百集的，就是这样子。对，就是当时的状态呢，是有心想要早睡早起，然后想要过有规律的生活，但是我发现我是做不到的。然后有一次呢，我就问一位教会老师，我说我看手机不能节制，要怎么办？就是他没有说哦，这样啊，那你怎么怎么做吧，就是他没有给我这些方法的。他只是说以前我也是这样，然后呢他说，但当他看到更重要的东西之后呢，他就不想把时间花在这上面了。就是当时会问老师嘛，是想要找方法去解决没有节制的问题的，就是大家觉得老师回答了我的问题吗？就是我自己去听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像没有回复我的问题哈，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当我去经历到他所说的，我才明白到其实他回复得非常清楚了，因为他是过来人嘛，他非常清楚再多的这种的方式方法呀，其实都帮不了一个没有方向和焦点的人。而我确实是因为经历到那位老师所说的，真正的去看清楚了我生命当中更重要的是什么，才这种心甘情愿的吧，就是甘心乐意的快快的去把没有留恋的把这些就是不重要的东西没有必要的东西去放下的。我后来才意识到老师其实是用圣经当中的话去回复我的问题的。圣经当中呢，马太福音6:21就说到，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前面是讲到天上和地上的财宝，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其实主耶稣的话是道出了人不能节制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心的问题。之所以你会把时间花在不该花的地方，是因为你的心是没有焦点的。而正因为根源是在于我们的心，所以节制呢，它就不是你刻意的很辛苦的逼自己，或者是用一些方法就可以有的，而是当你有明确的焦点，你很自然的就会非常珍惜的去用好你的时间，去做你该做的。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关于节制给我带来的一个益处吧，是跟我侄子侄女相处当中发生的。就是每当我侄子侄女呢，就是因为不节制就被奶奶批评啊，然后呢就是限制这个看电视和手机的时间，然后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会不是很就是表达对奶奶的不满嘛，然后我就会问我侄女，我说你是来过我住的地方的，跟我一起住，然后也跟我一起去上班，我说你有没有见过我玩手机，然后他说没有。然后我问我侄子，因为我过年回家也是跟他们24小时除了睡觉都是在一起的，我问我侄子，我说你看过我玩手机吗，他说没有。就是我这样问完他，我就说那你们也要去调整，要去听奶奶的。就是我分享这个是想说，就是能够有一份的节制的话，除了你自己可以有真正的自由之外，有能力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你能够带给身边的人带去正面的影响，这时你是很快乐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因为我们谈到好像学习节制嘛，我希望你是因为想要你的生命带给人好的影响，正面的影响，所以你想要去学习节制。反过来我想说，没有节制是很痛苦的，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没有节制的话内心是非常的痛苦，会有很多的这种的挣扎和拉扯的。比如我今天如果不节制的去看手机，那么 接下来几天我是不太好意思跟别人去谈信仰的，因为我如果去跟人谈信仰，跟人家说我的神是造物主，然后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但事实上呢他却不能帮我有一份的节制，就是我自己说就觉得没有怎么底气去说了，就会这样子。然后另一方面，熬夜没有休息好呢，其实是没有好的一个状态去工作和学习的。而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就是没有忠心的去工作，也没有在工作当中去见证神，其实心里面会积累很多的亏欠，然后也会觉得非常的灰心和沮丧吧。其实我认识的朋友当中也是有学生的，然后呢也听过他们的一些表达，就是说他们如果在其他方面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没有把时间用在学习上，他心里是会觉得很不安的，也会觉得难过和懊悔，因为觉得好像对不起父母哈。确实，因为有一些的学生，他们的父母是很辛苦挣钱去供他们上大学的嘛。对，然后再来就是不节制的话，我觉得是很影响跟人之间的关系吧。因为刚刚是讲到节制的生活会给身边人带去正面的影响，那相反的话，不节制的生活就是给同住的和身边的人就会去带去不好的影响。比较实际的就是你会影响别人休息啊，这是很实际的。另外也会有一份负面的促进，就是什么呢？让他觉得他这样没节制也没什么，大家都一样，就是这样子的。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熬夜晚睡呢，也会觉得很烦躁，没休息好就会觉得非常的烦躁，没有耐心。我没睡好的时候，如果有人跑来跟我说很多啊，我就觉得我没有那个精力和那个耐心去听，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要是他让我做什么呢，我就觉得我有心也没有力，就是转个身我就忘记他跟我说了啥，就是这样子的，记不住。所以我自己是很真实的体会，不节制的一个状态呢，就使得我的信仰跟工作呀、生活呀，还有跟人之间的关系，感觉好像就脱节了。信仰是信仰，然后我的生活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不节制这是外在的一些影响。我觉得不节制最大的影响是影响到一个人里面的状态，就里面会积累很多的沮丧灰心，也会很多的去否定自己，因为清楚心里很清楚自己是没有能力把这个时间用在该做的事情上。其实这样的人虽然看似是随心所欲的在生活，里面其实是没有这种的自由和喜乐的。所以圣经的话我觉得是很真实的，就是体贴肉体就是死嘛，体贴圣灵才是生命平安嘛。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在我自己身上，当我顺着自己的喜好去生活的时候，随心所欲的去生活的时候，我里面真的没有一点的喜乐，好像虽然做的是我爱的事情，但我其实没有喜乐，就觉得好像活着是行尸走肉一样的，一天一天的在过，就是前面就好像这种的方向就完全没有方向了，就是一天过一天嘛，然后就会觉得非常的迷茫。所以当我内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没有一点的喜乐的时候，觉得很痛苦和煎熬的时候呢，里面就有声音就是去催促我，让我去神面前去祷告，去求帮助。在祷告的时候也有声音去提醒我，就是原来我是一直在依靠自己，要尝试很多的方法去让自己成为有节制的人。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要寻求神的帮助的，我不能再用自己的方法了。其实我也不是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有这些问题我没有去祷告，其实我很多祷告的，但是呢现在想来，就是我的祷告呢不是说求神帮助我，给我有能力，就是在今天可以选择去过一个节制的生活。我是在等神迹，就是说今天不节制了，心里觉得懊悔，就跟神说，神啊，我又没有节制了，求你帮助我明天就有节制吧。就是这个祷告呢，其实等于把不能节制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责任就推给了神了。我如果明天没有节制，是神没有帮我。就是这样子的，我没有，其实我是自己是没有做我自己该做的这一个部分的。 当我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才开始下定决心，就是要靠着神的帮助去对付没有节制的问题。所以呢，就是我就开始每当想要拿起手机的时候，我就选择去看圣经，然后听一些讲道的音频，又或者是抄圣经。我每天就祷告求神去帮助我吧，有能力去做正确的选择。我不轻看我每天当中的每一个选择的，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今天失败了，我也不会觉得说很沮丧和灰心，因为花在自责和内耗上的话，其实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的。所以我要做的就是继续的祷告，就求神帮助我下一次去做正确的选择，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慢慢我发现比较容易，然后一段时间下来呢，我才发现原来我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是这么多的，之前好像没有意识到。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因为是之前是没有意识到我花在手机上的时间这么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不断的因为去听老师的讲道啊，去看圣经啊，然后也去按照老师所说的、所看到的圣经所看到的去回应吧。比如我是听到有人分享，他是说他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就是他就是看似好像是有理由的，然后呢就是他撒谎了，但里面有声音告诉他是不对的，而他即使是要付上非常大的代价，然后他也是去道歉的。所以他的分享也是帮助我，就好像神也是让我去看到我也有一件事情是不诚实的，我也要去道歉。就虽然觉得就是这样子去道歉就是很没面子，但我还是去回应了。然后呢，我也透过不同的人的分享呢，就是意识到呢要在小事上忠心，我就开始学习在小事上忠心。这时候才意识到原来我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而之前为什么有那么多时间去看手机呢，就是原来我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及时的去做的。就在这个在不断做正确选择、不断回应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我在另外一个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原本我面对工作呢是这种做一行厌一行的这种对，真的是这样子。但竟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里面就被转变了。我不知道怎么样发生的这个转变，就是我真的是做一行爱一行。所以我上一份工作差不多做了6年左右，然后我是非常喜爱我的工作的。我经历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就是当我从不节制的这个状态当中脱离出来的时候呢，我心里是发出很深的感叹的。我觉得我这些年真的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就是回望是觉得真的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但失去的肯定是回不来了。所以比较关键的就是我现在要感恩的就是去把每一天去用好吧，就是这样子。所以来到今天的第一大点的这个总结了，就是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呢，学习节制呢是没有捷径和方法的。对，不是说方法没有用，所以运动啊什么列计划呀、就全部取消，不是这个。就是这些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是可以很好的去辅助我们学习节制。但真正要彻底的去解决根本问题的话，唯一的出路就是你要先下定一个决心，就是从今天开始你一次一次的去做正确的选择，就是求造物主、求亚伟神去帮助你有能力在今天不断的去做正确的选择。而当你真的愿意去这么做的时候呢，就是在你生命当中更重要的是什么，自然的就浮现出来了。因为造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非常非常美好的心意的，其实他很希望让你知道你生命中更重要的是什么。若我们真的就是想要追求生命里有一份的节制，我自己可以很肯定的去说，只要你拿出你的态度和决心，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神会工作的。而当你真正找到你生命当中更重要的，那个时候我觉得节制对你来说就不是很痛苦的事情，不会觉得很痛苦很艰难，好像你要放下这个你那么爱的东西，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你甘心就愿意这样去生活，就是好像你活出来的状态就是有节制的一个生活状态，是这样子的。对，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一点。然后分享的第二个点呢，就是关于借贷的问题。就是会分享这一点呢，是想说节制呢其实是涵盖方方面面的。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这份的节制，那你方方面面可能都会出问题。我不是在针对 你说哈，我是说也是在说我自己哈，我就是在做的，不是在针对你们个人，我是也是在针对我自己的。对，我当时除了明显在手机上不能节制之外呢，另一个方面就是针对钱的规划和管理也是出了问题的。可能当中在做的当中，有的人起点比较高，本身在时间的规划上是很棒的，我觉得那是很感恩，就是感恩神给你这个恩赐。但我想说节制真的是涵盖方方面面的，可能你的时间管理得很好，但或许你情绪方面很难节制，可能你各方面都觉得挺好的挺节制的，但你可能不能够去节制你里面的意念。所以我是这么去看的，就是节制不是说我在这一点上没有问题，那我就是一个有节制的人。神不是这么看的，圣经中形容节制的话是一种生命素质嘛，是圣灵的果子，也就是说这个不是靠努力就能够有的，真的是要不断的选择去听从圣灵的带领，就是听从圣经的话吧，才能够方方面面有这个节制。而我因为缺乏节制，所以我在钱财方面也是出问题的，就是曾经呢在好些年里我都是负债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看待债务的，一直以来呢，就是我是一个好强又很爱面子的人，我是觉得负债是非常软弱的一件事情，然后非常丢面子的一个事情。说句不好听的，我觉得我曾经就是看不起负债的人。对，但是呢我过着过着我就成了这样的人。对，就是我也挺无奈的，就是这样子。对，然后起初呢就是家里就是生病动手术嘛，然后我刚出来工作没多久就只能借钱跟家里一起去承担，当时是节省一切的开支，要尽快把钱还了的这种态度。但长话短说呢，反正是比较辛苦的把钱还了。但后来就听说我寄回去的钱呢，因为当中有一些的变故啊，就没有用在治病上面。所以当时我没有去了解具体情况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很生我其中一位家人的气，我觉得我不想再寄钱回去了，就这样子。就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就给了自己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可以大手大脚花钱了。原本我就没有攒钱的概念，所以一年下来我是存不到多少钱的。这样的生活状态下呢，我又接到家里的电话，就是说家里要盖房子，钱不够，然后我就又只能没攒钱，就只能借钱，然后寄一笔钱回去，就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又开始还钱了。当时因为是这一次是信用卡借钱的，信用卡借款的利息还是挺高的，就还的就比较吃力一些，但是是很积极的还钱的。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心态是有了一些变化的，因为我不是借的人的钱嘛，就没有那种觉得借钱没面子的想法。对，然后后来呢好不容易还清了，然后就有人跟我讲说我们一起开店吧。所以呢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因为本身我就很向往自由的，就没人管的这种生活，我还是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对，所以我又借钱，就这样子。然后心里这次借钱我就心里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是用于创业嘛，非常正当的一个理由。对，然后开业大半年呢，我渐渐就有一批稳定的客户了。然后呢但是我们租呢是租在别人就是门店的一楼，然后他呢那家店呢开了快十年了，突然就说要关了，然后我是接不下他这个200多平的店的。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也只能把我的店关了，又跟他一起嘛，就这样子。所以我本来想的是想把客户，就是把这些稳定的客户去维持下去嘛，就想在附近找店重开呀、啊。但是位置稍微好一点点的店，店租都是我们之前的2-3倍，就是这样子的，非常高。 就没有办法，我好不容易就是我只能把好不容易积累的这些客户就放弃了，然后去上班还钱了，就这样子。然后第一次创业就这样子宣告失败了，唯一的收获就是债务，所以我又开始还债了，就这样子。所以还清后我是觉得不甘心的，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就要开始第二次创业，就这样的。但是你刚还完钱肯定是手头是没有钱的，所以那时候就很流行借的花粉在里面借钱嘛，然后我就又开始借钱。对，就是这几次借钱的经历吧，就是借钱还钱的这个经历，就是让我慢慢觉得哎呀，借钱真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也不像以前那么着急和紧张，就是省吃俭用去还钱了。我觉得以前实在是太为难自己了，就是过得太辛苦了，就是不能这样子再不能这样再过了，就这样的。所以呢，我这次就把债务分期，然后分期之后呢，每次选择最低的还款，然后这样我觉得自己就是我感觉自己过得好像是没有欠债的人，就是我该买什么还是买什么。比如说我那时候很爱熬夜嘛，然后熬夜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的体会，就是常常熬夜的人呢，什么颈椎呀、腰椎呀，哪都是很不舒服的，就是这样子的。对，然后呢，我之前也学过理疗嘛，就觉得可以去买一些理疗的仪器了，所以我是很爱买理疗仪器的。就七八年前，就是七八百一个的理疗仪器，我觉得哦这个不错，然后就我虽然欠着债，我也是买的，然后而且不同类型的是买了好多个，但最后就都送人了。对，然后所以那段时间呢，我虽然是欠着债的，但是我觉得它丝毫没有影响我的这个消费啊。所以即使在欠债的这个状态，我自己心里是有一个底线的，就是绝对不能让我的生活品质掉下去。所以我真的就是该买啥就买啥，该吃吃该喝喝，就这样子的。所以会这样去过日子呢，我自己去回看哈，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我网上借钱的话，可能别人都不知道你欠的钱，然后呢，也没有知道的也不知道你欠了多少，然后呢，又因为不是欠人的钱吧，你没有一点说欠人情的这种感觉，其实没有的。以前是这个感受比较强，但网上借钱你完全没有这种的感受的。如果不是每个月要还款的话，你都不会去想自己欠了多少债的。然后一般就是看一下里面的额度还有多少，然后呢只要额度还有的话呢，就觉得自己还是有钱可以花的。对，丝毫不觉得就是这个有什么问题吧。对，但会这样麻木的去看待这个欠债的问题呢，我觉得确实就是一个过程，就是好像我借钱还钱借钱还钱，这个过程让我好像比较麻木的去看待欠债的这个问题。对，但这样生活是真的没有问题吗？就是雅伟神是怎么看的呢？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受洗好些年的基督徒了，作为属灵人呢，老师就意识到我这个情况不是很妙，所以呢就是老师就找我谈话了，然后说圣经当中是讲得很清楚的，一分钱没有还清都不能进神的国。对，然后呢你欠着债的话，钱财就是你的主人了，神是不能够自由的去支配你的。比如教会有安排去外地探访啊，或者是有想要你去负责一些事情啊，一想到你还要还钱呢，老师就会想还是让你专心工作吧。对，都尽量不让你参与，就是这样子的。但我是不敏感的，我没有意识到，老师跟我谈我才意识到。对，所以老师说为了你生命的好处，就是你要尽快把这个钱还清啊，就这样的。所以老师呢就建议我列一个计划表，就是预估多长时间能够还清，然后呢也做一个记录花费的这个清单。我听老师说完了才知道原来欠债影响是很大的。对，刚好那个时候我也在慢慢的学，就是放下手机嘛，时间上确实比较多一些，我心里还是有想着，毕竟是基督徒嘛，还是想着想为神做点事情的哈。对，所以我就觉得那确实应该尽快还钱了，就这样子。所以那时呢，我就有点像是做三份工作，一份工作呢就是看店，一份工作呢就是联系其他的店，我去他们店里帮他们做一些的顾客，然后另外呢就是开始接一些上门的顾客， 这是我以前不想干的，我觉得太辛苦了这个事情。对，但真的下决定 下决定就是说要去还嘛，然后呢也跟老师承诺的就是再也不借钱，就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啊。所以主要我觉得我心里好像很清晰的知道我是在神面前说的，所以我就真的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借钱，有多少钱我就做多少钱的事情。然后呢不借钱呢又努力还钱呢，我觉得还起来还是很快的。对对，真正还起来是挺快的，所以并且呢还攒了一点钱。然后呢到这个时候呢就疫情就来了。对，所以我当时觉得是很感恩的，因为如果我还欠着钱，疫情呢店又不能开了，对，所以我可能就会比较艰难了。对，但是对，但是我觉得也是因着老师的帮助吧，就避开了这种的情况。后来就开始学习攒钱啊，然后比较有计划的去花钱了。然后我发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突发的情况是很多的，我家里又有人生病了，对，我也是要一起去承担的嘛。如果我还是像之前一样的，就是看着借款额度还有，然后我就觉得还可以生活，那其实是很自私的，因为我根本不能去承担家里人的需要。这样的情况我心里肯定会觉得很亏欠家里。就到现在的话，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我父母也是老了，我爸在老家已经找不到工作了，基本是没有什么收入的，接下来家里的担子也是我要一起去承担的。对，所以到这里呢，我是想说我之所以跟大家去分享，比较坦诚的去分享我的这些并不是很光彩的经历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希望你像我一样吧，就真的去找到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以致你可以方向很明确的去将神要你过的这个生活，去将造物主起初他创造你的这个美好的心意去活出来吧。因为美善的神他真的很希望你生命中有一份的节制，你才能真的有喜乐，有这个自由的，以致你可以给身边人可以带去祝福的。对，所以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